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在耶利米书第四十九章的时候，他照样开始，耶利米也是继续对列国发出这个审判的预言。所以第四十九章我们看到他这时候要论到亚门人啊，在这个地方他说，论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没有儿子吗？没有后嗣吗？马勒堪为何得迦得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啊，那这个地方啊，第一句话就问了啊，为何为何？难道他们没有吗？那在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亚门人。那他讲到亚门人说，以色列难道没有儿子没有后嗣吗？那意思就是说，亚门人照理说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后嗣，但是他们照理说应当是住在这个迦得之地，但你们为什么把这块土地给夺走了呢？所以神在这个地方最主要是让我们看到亚门人他们夺了以色列啊，也就是神的后嗣百姓啊，后世在这件事情啊，他得了这个迦得。那迦得是在这个啊约旦河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当时有谁，当时有流便、迦得，还有啊这个马拿西啊半个支派啊。那迦得之地啊，当时是属于这个啊这个在北国，也就是以色列的土地。那这个亚门人就去把它夺走了。那这亚门人是谁呢？啊，那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一下。我想有些时候我们啊必须要回去看历史，虽然历史讲起来好像对我们今天生活没有什么帮助，但我们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看说，当时这个啊亚门人，我们知道他是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啊，大女儿生的就是摩押，二女儿所生的就是亚门。所以亚门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这个字根哈，也意思就是说同族的啊。那也就是说亚门人他跟这个啊以色列人他们是同族的。那我相信啊，我们刚才说是罗德的子孙，那罗德又是亚伯拉罕的侄儿，所以我们相信这些都是什么，通通是以色列人，通通是希伯来人哈。那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亚门人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们知道啊，他是乱伦所生的，神所不允许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时亚门人啊，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啊出了埃及，来到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来到这个加斯底旷野的时候啊，他们啊要经过那个地方啊，但是以东王不让他们经过。那这个以色列人就转向北边，往这个亚摩利王那边经过，亚摩利也不让他经过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开始，这个以色列人就跟亚摩利王还有这个以东王他们开始作战啊。那神在这个时候也告诉他们说，你不能侵占他们的土地，因为这是上帝所赐给亚门人的啊。那时候啊，这个啊神就告诉他们说，继续往北走。那这个以色列人就打败了巴山王。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后来这个啊巴兰啊就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亚门人就跟这个啊这个摩押人他们两个合起来啊，就来这个啊对付以色列人。所以当时神也啊这个讲了一句话，也就是说亚门人他们以后啊没有后后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进这个耶和华的这个会牧会那个帐幕里面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亚门人哈，当时哈，其实神在这个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亚门人后来成为这个假神啊。亚门人他们拜的假神叫做米勒公啊。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五节的地方哈，在列王记啊上十一章第五节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列王记上十一章啊。在第五节的地方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个第五节啊，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生的神，所以亚门人他们拜假神，他的假神名字叫什么？米勒公啊。所以啊，我们如果继续往下看的话，第六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然后第七节，所罗门为摩押可生的神基摩，就是上礼拜我们看到的这个基摩 是摩押的神，那亚门人可生的神就是什么摩洛，所以摩洛跟这个什么啊、这个弥勒宫其实是同一个神啊，他们不同的名字而已哈、啊。他说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筑丘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时所罗门啊就开始啊也跟着哈、啊、替这个拜假神，也就是说在对耶路撒冷的山上啊筑坛，然后在那个地方这个祭祀这个摩押还有这个亚门人的假神。那那时候耶和华就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所以这是在这个啊这个列王记上，在这个第十一章第五节的地方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假神他们就以色列的百姓就一直拜拜拜、啊、拜到什么时候呢？我们一起看到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十三节啊，在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啊十三节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从这个列王记下十三章啊二十三节啊，我们啊二十三章十三节，对不起啊，在二十三章啊列王记下二十三章哈十三节的地方啊，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啊王叫做约西亚，约西亚就把这个亚门人这个啊假神给他废掉啊，所以启空十三节他说从前啊这个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啊这个斜僻的山右边为西顿人可生的神亚斯他路，摩押人可生的神基摩，还有亚门人可生物的神弥勒宫所筑的丘坛，王都怎么给他污秽掉了。也就是说这个啊到列王记下啊这个犹大王亚这个约西亚王就把他废掉了啊。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这个趁着这个亚述人啊，这时候啊，趁着这个，对不起，这个啊亚门人趁着亚述把这个北国，我们知道啊，他们北国被掳是被这个亚述所掳走了嘛啊。那既然北国被亚述王掳走了以后，那个北国以色列所占领的河东这个地方，也就是加德这个地方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亚门人就给他夺走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啊伤了神的心，因为照理啊。神所赐给以色列的土地应该是给什么？应该是给神的啊百姓，但这时候却被亚门人给夺走了。这时候才会啊，在第四十章啊耶利米书第四十章，他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所以我想这是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了以后，那我们才知道他说为何得迦德之地为业呢？属他的民，这个他就是啊他们的假神，也就是这个马勒堪啊。所以马勒堪的这个子民哈、啊，他为何住在其中？因为神就在问这个问号，很大的一个问号。这本来是我给我的百姓，为什么跑到你们的手上呢？好，那这些背景我们知道了以后，那我们来看四十九章的第二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声音，是攻击亚门人拉巴的声喊声。”这个拉巴哈、啊，也就是当时的亚门人的首都啊。那拉巴哈、啊，大概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约旦的首都安曼的那个地方。所以你也可以知道，亚门人大部分就是啊现在的地理状况在约旦那个地方啊。他说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啊，原文叫做女子啊，也就是说他的百姓要被火焚烧，先前所得以色列为地啊，以色列地为业的，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的地为业。所以这句话啊真的是很棒，因为这句话是什么？同样一句话，但是它是好像 AB 然后怎么讲，那 A 那 B 讲，也就是说本来是给以色列的地，但是现在以色列倒要得他们为地为业，也就是说以前被你们抢走的这些地，我今天哈、啊、神说什么要把它给拿回来，不止拿回来，可能还要拿更多的土地从仇敌的手中拿回来。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接下来我想啊，他说西斯本你要哀嚎，那个爱地哈、啊、那个爱哈、啊、我们中文是翻作这个神爱我们那个爱，其实有可能是那个啊哀诚的爱，也就是说当他们攻过了以后啊，那个过了约旦河以后那个爱地，但是没有人知道，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说啊这个地方他说他在篱笆中跑来跑去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假神马勒堪啊和他属他的祭司首领要一同被掳去。那这个篱笆的意思就是说在羊圈，也就是说他们本来以为他们就好好的就在羊圈里面，但是他们却在羊这个羊圈里面跑来跑去。你看在篱笆里面跑来跑去， 好，在篱笆外面跑来跑去说还情有可原，但是在篱笆里面跑来跑去，意思就是说神要搅动他们的窝巢。虽然他们占领了别人的土地，但上帝不会让他在这个篱笆的里面，也就是羊圈里面安稳，要让他们什么一同被掳去。啊，然后接下来他说，被盗的民啊，你们为何因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夸张呢？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到我们这里来呢？啊，这句话也蛮有意思的啊。啊，首先我们来看到被盗的民，什么叫做被盗的民啊？被盗的民这句话，常常你听到上帝讲以色列的百姓、犹大的百姓哈、啊，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话语给他们了。那被盗的民，照理说亚扪人也从来没有听过神的话语，也从来没有这个，但为什么提他们是被盗的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亚扪跟以色列他们其实很接近啊，他们住得很靠近啊。那也就是说，照理说哈、啊，好像说上帝的话语给以色列的话，那你跟他住很近的话，那你也应当要学习神的话。就好像说，哎，好像哎，你们家的好像先生是基督徒，那太太跟他很靠近，那照理说太太也应当有一些些什么，有一些学习一些什么神的话语，或者是你的邻居也是一样。但是这个亚扪人虽然跟以色列百姓这么靠近啊，但是他却学以色列的什么被盗，也就是说，当时以色列北国以色列他们根本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变成被盗的民。那这个亚扪人也跟着学那个被盗的民的这个态度，所以神就告诉他们说，你是被盗的民，否则的话哈，我想我们很难去了解，因为亚扪人从来没听过神的话，怎么会是被盗的民呢？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既然神说他是被盗的民，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他说为何因有山谷，那你就夸张呢？为何你倚靠财宝，你就说谁能到我们这里来呢？因为他们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地方，他们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他觉得说不可能人家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他就倚靠他自己的财宝，而且他有山有谷，对不对？啊，然后他就怎么夸张这件事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水流的山谷啊，你把它画起来。这个水流的山谷哈、啊，因为在原文的地方，那个山谷是代表着力量。啊，那水流代表着什么？就是说慢慢慢慢就不见了啊，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哈、啊、其实神在这句话有一语双关的意思，一方面讲说你有山谷你就夸张吗？你就骄傲吗？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在这个地方跟你讲说，小心哦，这个山谷是水流的山谷啊，它不是说在山谷里有水流，它是说这个山谷像水流一样，有一天哈、啊会渐渐的不见，流到后来就没有了啊！也就是说，你的力量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慢慢的消灭，那你怎么还在夸张这件事呢？啊！所以说，让我们看到以色列啊，或者是亚扪人呐、啊，你们的力量已经快就要像水流一样不见了，你们还不知道，还想要夸张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啊没有看到这个，我们就常常自夸，夸自己好像还这个蛮有属灵上面的话语，然后什么却忘记说其实已经什么已经有破口了，已经慢慢的 drain out， 就好像有一个破口就已经在流了，但我们还什么，我们还很骄傲。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不能夸张，我们不能什么，不能依靠。然后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使恐吓从四围的人中临到你们必被赶出来，个人一直到前往，没有人收据逃民。啊，那这句话说实在，你如果把这句话拿到对以色列人讲的话，那你非常的清楚。因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神就是这样子来说以色列，神跟他讲，神要管教他，就是这样子一直跟他讲，哦，这个什么恐吓会临到你们中间呐，你们被赶出了，你们会被掳了，中间没有人会收据你们这些逃民了，种种种种这些。但同样刚才我所说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话照理是说给以色列人听的，但是今天亚扪人，你跟以色列人这么接近，你是他的邻居，你住那么近，照理说你也应当要听到这句话，所以这句话现在就什么，就好像就送给亚扪人一样，让他看到，因为亚扪人你们拜偶像，其实啊，以色列人拜偶像也是因为从你那里来的啊，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这个啊，所罗门王拜偶像也是因为什么，从亚扪人那边 好像进口过来的。好，然后他告诉我们说，第六节，后来我还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刚才说这么多，但是最后神还是给我们什么一个很大的应许，也就是什么，虽然如此，但是你被掳的亚门人你还是可以归回。因为告诉我们说，神什么不偏待人啊，上帝不偏待人啊，上帝这个会让以色列人归回，上帝也会让亚门人归回。也就是说，上帝把这样子严厉的话来骂，来教训，告诉他说，使恐吓的四围的人临到你们，上帝也一样把这句话给亚门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是什么？神是很公平的啊，神是什么？不偏不倚的啊。他同样的话，他给什么？他给一个丈夫，同样的话他也会给一个太太，同样的话给一个基督徒，同样的话也是给一个非基督徒。但是神一定知道你听过福音，神一定知道啊，你承得住这一句话，所以神在这个地方管教你。同样的道理，神如果要让这个以色列犹大归回的话，神今天也会让亚门人归回啊。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样子看，我们就很清楚啊，原来整个历史背景是这样子，原来他们住那么近，原来啊，就是为什么别的人没有办法归回，等一下我们看到有些人没办法归回，那为什么亚门人可以归回呢？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说什么摩押也可以归回，因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罗德的子孙，他们只不过是什么？他们都是什么？神所拣选的百姓，以色列啊，这个啊，从亚伯拉罕，然后他的侄儿罗德，只不过是说犯错而已，神也会什么让他归回。今天神的恩典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归回。那这个地方我就想说，顺便跟大家讲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啊，更重要的历史在哪一个地方呢？我们翻到列王记上14:21好吗？我们翻到列王记上14:21啊，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啊14:21哈，列王记上14:在21啊，14:21。好，他说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耶路撒冷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的名为城，做王17。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到谁？讲到罗波安啊，罗波安是谁？所罗门的儿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去看罗波安的母亲叫什么？叫拿玛。拿玛是什么人呢？哇，终于你看到了，拿玛是亚门人，可见是什么？所罗门跟拿玛，所罗门是什么？是由这个啊、这个啊、犹大支派的，对不对？好，然后他却去跟外邦人亚门人的婢女，也就是拿玛，他生下来这个罗波安，可见在大这个啊，我们如果一直往下看的话哈、啊，那你就会看到哈、哦，其实就是什么传承到我们今天的犹大支派啊，也就是啊耶稣基督的支派。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说，罗波安啊，他事实上是什么？他的母亲是亚门人。那我相信其他的地方我就不再翻了，因为啊其他的地方是记载在路德记。我们知道波阿斯，对不对？波阿斯后来娶了谁？路德。那路德是谁？是什么人呢？我们都知道路德是摩押人啊。那如果你把这两个合起来的话，哇，你会觉得哇，那未免什么太夸张了，真的是太夸张了。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家谱有摩押人嫁进来，还有什么？还有这个啊亚门人嫁进来。但我希望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就是什么？神的恩典。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这样子历史就这样看过去，但是从历史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有这些摩押还有亚门人，但是更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的恩典，神要让他们归回，因为神的救恩他们有份。最主要就是这个四个字，救恩有份。你看摩押人都有份了，亚门人更是有份啊。那今天你跟我们也有份啊，我们不会比摩押好到哪里去，我们不会比亚门好到哪里去。因为常常我们夸口那水流的山谷啊，常常我们倚靠我们口袋里的金钱，但神还是一样，神说什么？神还是一样告诉我们说，他最后还是要被掳的亚门人要归回。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真的是看完第一节到第六节啊， 有些时候我们就这样简单的看过去，但后来发现说其实里面有很大很大的什么，很大很大的信息要给我们，好不好？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这个亚门人啊。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说，论到以东，万军之耶和华说，这个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中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好，这句话，哎，你知道他提到什么智慧，他提到明哲，他提到什么谋略啊？刚才我们说亚门人骄傲，现在讲到以东人什么也好不到哪里去。以东人是什么？哇，很聪明的。说实在，以东人啊，他是个聪明，到这个时候啊，也让我们看到，其实以东在哪里呢？以东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南方那个地方哈。那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提曼，那提曼啊，他说提曼中不再有智慧吗？提曼这个字哈。原来的意思也就是南方啊，这个翻出来就是他们的南方的意思啊。那以东人以智慧著名啊，我们一起翻到厄巴底亚书第八节啊。厄巴底亚书是蛮短的一章啊，我们来翻一下厄巴底亚书。所以厄巴底亚书没有分章节啊，只有短短的一章而已，但是它我们翻到第八节，厄巴底亚书在阿摩斯后面啊。好，厄巴底亚书第八节，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道，那日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呢？哇，可见以东太多太多智慧人了。他说从什么以扫是三除灭聪明人呢？哇，所以以扫就是以东嘛，对不对？好，那个地方说实在有什么，有很多聪明很多智慧人。他说提曼呐，你的勇士必惊惶，甚至于以扫山上人都必剪除啊。那这个让我们看到，证明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证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以东他是很有智慧的人啊。那他很有智慧的时候，那你看提曼，你想到提曼的时候，你会想到有一个人，是哪一个人？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在约伯记，他不是有三个好朋友吗？那三个好朋友都很聪明呢，都不是什么，不是省油的灯。那中间有一个就是什么提曼，提曼人就是谁？他中间有一个就是说以拉法，对不对？好，我们一起翻开约伯记第十五章，好不好？我们翻到约伯记第十五章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哈，我们看到说这件事情哈，这个提曼这个人呢哈，在这个约伯记第十五章的地方，他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叫做提曼。那提曼的时候哈，提曼人以利法，我们看到第十五章，你看以利法怎么跟约伯讲话，以利法讲话哈，他也是很骄傲，但是他骄傲是骄傲他的智慧。所以约伯记第十五章第一节，他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肚腹呢？也就是告诉约伯说哈，其实哈你不够聪明啦，你哈，我们像我们这么智慧的人哈，我不会随随便便把一些虚空的知识搪塞你，回答你，也不会用东风来塞住你的肚子，让你的肚子能够那个怎么吃饱这样子。好，那我们看这个第八节，他说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怎么得尽吗？意思是说，我告诉你哈，哎，约伯啊，上帝的旨意哈，我也知道，上帝的智慧我也有，你不要以为只有你自己独自得尽，也就是说你自己得全部的智慧。也就是说这个什么提曼人以利法，他在什么，他在讽刺他，提曼人以为什么他自己很有智慧啊。那我们也看过这个第十八节啊，约伯记同样在第十五章十八节，他说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他一直在讲智慧。所以你碰到这样子的人，我看啊，你自己都已经矮了半截，因为他一直讲说他很有智慧，他很有智慧啊。然后呢，我们翻到第十节啊，对不起，十六章，约伯记十七章第十节啊，我们中间我们就跳过，因为约伯到十七章的时候，约伯怎么回答这智慧人呢？啊，约伯说实在也不是省油的灯，约伯怎么讲？你看看约伯在约伯记第十七章第十节，约伯记告诉他说，至于你们众人呐，这些众人就是包括这个提曼人以利法，他说你可以再来辩论吧，嘿，所以这个 约伯认为说，我再跟你辩论，他说你们中间我找不到一个智慧人。可见哈，约伯告诉他说，你以为你很有智慧，但是在你们中间我找不到智慧人啊。所以你看提曼人哈跟约伯他们两个人还有一番什么在智慧上面的斗法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跟他讲，你没有智慧了啊。那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以东，我们刚才讲说以东又是以扫，对不对？以扫的后代。那以扫说实在，以扫的弟弟是谁？以扫的弟弟是什么？是雅各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想想看，到底以扫聪明还是雅各聪明？当然是雅各聪明。雅各不是红豆汤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红豆汤又骗了这个祝福吗？当然了，是以扫自己给的啦。所以可见雅各比较聪明，那以扫比较笨啊。以扫真的是比较笨，但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人笨哈，不是一辈子笨下去，也不是每一代就这样子笨下去。因为什么？因为以扫虽然很笨，到了以东的时候是什么？是聪明人啦。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啊，真的是不要以为哈，我们现在因为神在这个时候做事，让我们看到说，虽然以扫但是很笨，雅各比较聪明，但是神却让以扫的后代很聪明。但很可惜，人一得着聪明以后，人就什么开始骄傲了啊，人就开始骄傲。所以圣经上面一贯的作风就是告诉我们说，人的智慧其实骄傲没有用的，骄傲没有用的。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9章14节好吗？我们看以赛亚书29章14节啊，以赛亚书29章14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哎，所以聪明哈不是可以拿来骄傲的。我相信这句话也是哥林多前书1章19节啊，保罗也是引用这章说，经上说什么，智慧人的智慧必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什么被隐藏。所以这些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唯有倚靠神。以东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说，提曼啊，什么聪明啊，智慧啦、啊、谋略啦、啊、明哲啦、啊、这些通通归于什么？通通归于无有啊，通通归于无有。好，那我们知道了以后，我们就继续看。他说底但的居民呢、啊、要转身逃往住在深密处。那个底但就是当时的一个经商的大臣啊，那不是很重要。然后让我们看到他说，因为什么？他为什么叫他们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呢？因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什么灾殃临到他。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从外地来这边经商的哈，如果要小心了哈，等到哪一天我追讨，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哈，那灾害的临到也会什么，你们也会遭殃。所以你们最好赶快逃，你最好赶快逃。那这个地方又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说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什么遭殃临到啊。那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当时逃亡到哪里？这个巴旦亚兰，对不对？好，那雅各逃亡到巴旦这个亚兰的时候，雅各以为什么？以扫会追他。那如果你回去看历史的话，以扫其实没有追他。哎，以扫真的是就像我们刚才看什么，比不上这个雅各聪明，以扫比较笨，所以他也没有追他。所以到底是谁在追他呢？因为什么？因为雅各会觉得说，哦，他在追我，所以可见是谁在追他？是上帝在追他，上帝在追杀这个雅各，所以雅各必须逃。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以为人在追杀我们，其实上帝把那个追是看成什么？神对我们的追讨啊，神对我们的追讨，所以雅各就逃了。所以可见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这时候要向以扫追讨，神当时也是向雅各追讨。那今天上帝也会向什么？也会向他的百姓，向你向我来追讨。我们来看这个生命记28章，我们看神怎么向我们追讨，好不好？生命记啊，在28章的地方，我是觉得说，虽然是历史，但觉得说再回去想想以前的事情，觉得蛮感动的哈。28章，生命记28章讲到说，如果你听从神的话语，以下的福必什么追你到临到你身上。28章第几节？第2节。哈，他说你若听从神的话语，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个追随也就是追讨的意思，就是会追着你来的啦。哈，但是很不幸，你看第15节，28章第15节啊，好的啊， 这边只讲一到十四节，坏的呢，你看他从十五节以后全部二十八章通通讲这个。从十五节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律，也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以下的咒诅也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咒诅也会追上来的。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从二十节看啊，你看耶和华因你行恶，他必在你手上一切的事实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这临到你都是追上来的哦。啊，还有中间什么，他说灭绝，还有第，你看二十二节，痨病肺痨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糜烂攻击，这些都要追着你，对不对？然后你脚下的地要变为铁，对不对？耶和华降临在地上的这个什么，这个雨变为尘沙，从天降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甚至于你可以一直看，一直看，通通是什么？通通是什么？这些祸患灾难一直追上来。这是谁让他追上来的呢？是神啊！所以我在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说，因为我们在回头看到这个啊，耶利米书49章，他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了解说，哦，原来他说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神的追讨，今天不是只有当时向雅各追讨，或者是后来向以扫的后代追讨，甚至于今天也会向我向你来追讨。不要以为我自己很有什么，很有智慧，有些时候我们就是什么太骄傲哈，智慧说实在啊，神什么要把我们消灭掉，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从第九节，他说这个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葡萄呢？盗贼若夜间来，岂不毁坏直到够了呢？哇，这句话也很棒，他用这样子来比喻，你看哈，他说摘葡萄的若来到他那里，岂不剩下些葡萄呢？因为当时啊，在旧约的时候有规定，你摘葡萄的时候不可以什么，不可以全部摘光，对不对？要留一些给什么？留一些给穷人啊！所以他说，你看，你留下一些哈，虽然留下的所剩不多啦，但多多少少你要留下一些啦啊！但是他用这句话讲到说，如果就算是摘葡萄的来，你还会有一些剩下，但今天不是摘葡萄的来。他今天说谁来的？是盗贼来的，而且不只是白天像摘葡萄，而且他说夜间来，他说什么？他来的时候不是把所有的葡萄全部摘走，他还什么毁坏？你把那两个字画起来。什么叫做毁坏？就是说他可能哈，他把你全部葡萄拿走了以后，他把你葡萄树、葡萄根全部都毁坏了啊！所以不只是偷，而且是毁坏。毁坏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直到够了，直到够了，就是说直到谁够了，直到那个盗贼啊，他什么满足了啊，他高兴了啊，他把你毁坏完了，他满足了。所以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啊，盗贼来无非是什么，偷窃，对不对？把我们的生命给偷窃掉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想从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啊，神在这个时候用这样子两个东西来比较，一个是摘葡萄的人，一个是盗贼，其实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什么，神的追讨实在是很厉害。他说，我确实以东赤露显出他的隐秘处。那这个地方有两个意思在里面，他说我确实以扫赤露，因为他刚才讲到两个嘛，摘葡萄跟盗贼嘛，对不对？所以以扫他就说，如果算是摘葡萄的话，有一些留下来，至少也要留什么，有一些叶子，这些叶子可以什么，让你怎么讲，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把葡萄全部摘完的话，会有一些葡萄藏在那个叶子的后面，所以你看不到那些葡萄，所以你会留下来啊。你虽然想摘，但是它叶子遮盖起来，所以你摘不到啊。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说，隐秘处就是什么，好像被叶子遮盖起来一样。但是它有另外一个意思说，那如果不是摘葡萄的呢，那如果不是摘葡萄的话，那就是盗贼咯。那盗贼来的话呢，他全部连那个，因为什么，他要毁坏嘛，连葡萄的根啊，葡萄的叶全部砍光了，那那隐秘处自然而然就被什么掀开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隐秘处已经再也不能什么遮住那个好不容易剩下的几颗葡萄没有被摘走。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什么以扫把它显露它的隐秘处，也就是说很羞耻怕人家看到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好像东西被抢光了的意思，好像葡萄被抢走了啊。所以他说接下去，他说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 弟兄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归于无有啊。神在这个时候讲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好，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原不该喝的那杯的一定要喝。你把它画起来，原不该喝那杯的这几个字，原不该喝那杯。其实神很怜悯我们，到底是今天到底谁应该喝那杯？从神的角度看起来，神说没有人可以喝那一杯。因为什么？因为神不希望我们犯罪嘛。所以他说原不该喝那杯，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反过来说，神什么时候说有谁需要喝那杯呢？或者是说神曾几何时跟我讲过说我必须要喝那杯呢？从来没有。神把我们看成是什么？不该喝那杯，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应当听神的话，我们原来不应该喝的。但为什么喝呢？啊，也就是说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听神的话，所以照理说我们原来不应该喝那杯的，但今天我们却要喝那杯。但是他跟我们讲说，你能尽免刑罚，你必不能免，一定要喝。所以他当时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喝。那这句话又有不同的这个隐藏在里面。上帝第一步他讲说，你原来你不应该喝，好，那第二步他讲说，但是你犯罪了吗？你不听我神的话，所以你不能免，一定要喝。但第三步他没有写在里面，也就是说就算我们喝了又怎么样呢？因为什么？因为人喝了还是没有办法止息上帝的震怒。唯有什么？唯有耶稣基督才配得喝这一杯。因为唯有什么？耶稣基督喝了以后，上帝的震怒才停止。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有的刑罚背在他身上，那这就是预表着我们今天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有些时候我们轻轻的看过去的话，好像不觉得怎么样，但这个地方却有这三重啊不同的啊这个看见。所以耶和华说啊，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啊，这个波斯拉必什么？必令人惊骇、羞耻、咒诅，并且荒凉哈、啊。这个波斯拉只不过是他们那个大城一个主要的城市啊。那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神愤怒的杯今天已经向以东来倾倒了。那以东倾倒了，就算他们继续的喝，我相信神什么震怒不能停止。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其实今天我们继续犯罪，神的震怒继续的存在。哈，好，那我想接下去我们看第十四节，他说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并有啊差我往列国去，他说啊你们聚集来攻击以东的要起来征战啊，我使他在列国中为最小，在世人中被藐视啊。那这个地方啊，我相信啊以东后来也会被吞啊，这个并吞掉啊！而且神在这边告诉他说，在列国中为最小。你看这么聪明的人，上帝让他在列国中什么？好像一般如果有五十个人，他是什么第五十名，排名最小的。在列国中他是最小的，在世人中他被藐视的。前面还讲大话，哎，他是最聪明的、最明哲的人啊，很有这些啊。那为什么呢？他说住在山穴、聚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野微下，你因心中狂傲自欺。哇，你把它画起来，狂傲自欺。其实我有时候也是这样子，常常觉得很狂傲很自欺，不是只有欺骗别人，还欺骗自己。那他说怎么样狂傲自欺呢？你看他下面用一个很棒的形容，他说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从却从那里把你拉下来。啊，画起来，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你虽如大鹰啊，因为那个老鹰哈，他说高高搭窝，为什么我叫你画起来呢？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就是那只鹰哈，它要搭一个窝，它不会搭在什么？搭在低地的地方，搭在山顶山下，它一定高高的搭窝。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的动物可以到那个最高最高的树上面或者悬崖上面那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老鹰哈，它在那个地方搭一个窝哈，它非常非常的稳妥。他最稳妥、最稳当的地方，最强而有力的地方，因为他很有智慧。他就说我在那个地方搭一个高高的窝，上帝说我要把你从那个地方拉下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属灵的工作，我们也觉得说哇，我们牧羊教会牧羊做很多事情，传讲神的福音，好像说哇，今天没有人可以跟我比了，好像我们就好像这个大鹰一样，老鹰 打的老鹰，我们高高的地方搭一个窝，啊，因为我们什么？我们太疏忽了。但是神却什么？袖手旁观，神根本不理你。因为什么？有一天你那个最高最高，哇，那个主任牧师或者那个千人的教会、万人的教会，有些时候会什么？当我们太疏忽，我们太骄傲，我们太认为太有智慧的时候，上帝什么会把我们拉下来。所以告诉我们说，你看第十六节一开始，他说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那个聚守山顶的，也就是说，你永远永远你是在最高的。他告诉我们什么？登高必自卑，行而必自远，行远必自耳，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常常如果永远是站在那聚守山顶的，有一天神会把我们拉下来。因为什么？我们什么？我们会狂傲。但是如果我们谦卑的话，神会继续的祝福我们手上的弓。好，所以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人并令人惊骇，凡经过的，啊，他这边告诉我们，凡经过的这个啊，要像什么？无人居住在那里，也无人住在其中，要像索多玛、厄摩拉。那我们相信，神已经讲到非常非常绝望了哈。然后十五节，他这边也是告诉我们，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你们的狮子，然后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使以东人逃跑离开这地。其实也就是在讲到刚才那个什么高高的山顶上的那个洞，是他坚固的居所。接下来这句话很棒，他说谁能拣选，我就派谁统治这地，谁能比我呢？他说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住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也就是说，神有神的主权，神要拣选谁去牧养哪个地方，神要拣选谁可以站在最高峰，神要拣选谁去做一个这个比较卑微的工作，这都是什么？谁蒙拣选，他就派谁去治理那个地方，好不好？好，但是重要是在下一句话，他说谁能比我呢？也就是告诉以东人说，你的智慧能够超过我上帝的智慧吗？上帝有绝对的权柄，他告诉他说没有人能够胜得过这个上帝。他说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也就是说时间也是掌控在神的手上。他说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这个牧人指的是当时这些君王啦、领袖啦这些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有责任让百姓这个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事实上他们自身难保，他们自己都不听神的话，所以他说没有一个牧人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唯一是可以站立得住，就是说这些牧人怎么回到神的面前听神的话语。所以第二十节 ，OK， 他现在不是叫什么？他现在不是叫这些人听耶和华的话，他现在是要他们听什么？你看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攻击什么呢？攻击以东人所说的谋略，也就是说以东人很聪明，他们嘴巴都在说谋略的事。然后下一个呢，他说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提曼人也很聪明，都在讲什么我的明哲、我的策略、我的谋略、我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就什么要攻击别人的话语，别人什么话语呢？也就是以东的谋略，还有什么这个提曼人的旨意，他一说出来神就攻击那些话语。他说仇敌定要将他们微弱的拉去，把那个最从最微弱的地方一个一个拉到后来，把上面整个高高搭窝那个窝也要拉下来，意思是说从最小的开始拉。所以有些时候神实在是很怜悯的，神没有一下子把我们这个什么从最大的高高窝明天就掉下来，神是什么？神是今天让我什么掉小的，明天再掉中的，后来最后才掉大的。所以他说把微弱的拉去，那个拉就是刚才我们看出来，我要从什么那老鹰高高的搭窝的地方把你拉下来，它拉它会让你拉。所以有些时候那个破口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而是什么小小破口，这里破一个，那里破一个，那里破一个，扣在一起就一个大的地方。所以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们不倒的声音地就震动，然后这个地方他说以东的勇士心中疼痛如产临产的妇人，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震动的是什么？是攻击的声音使地震动，不是真的来打他哦。因为什么？因为神什么？他说叫我们听嘛，耶和华要攻击他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什么？神的声音呐、让什么？神攻击什么？神攻击这个这个以东还有这个提曼人他们所说的话，神也用话语来攻击他们，然后这些声音就使地震动，然后他们倒下去了以后，倒地的声音也使这个地震动，所以也可以看到说又是两面，你可以让大家说神的话语声音可以震动全地。 啊、哦，那你倒下来了，当然，那你也震动全地的，好不好？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对什么？对以东。那你就可以看到以东，上帝有没有跟他说，哎，你们将来必要归回？没有，哎，没有啊。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他说论到大马色哈马。还有亚尔拔蒙羞啊，那其实这二十三节啊，一直到这个二十七节，其实这三个城哈 啊都是什么？都是啊这个落入这个后来都落入亚述啊，你知道这个亚述。当时神使用亚述跟巴比伦嘛，哈，亚述掳走了北国，那南国是被巴比伦掳走。那这三个城哈，大马色哈马这三个城哈，说实在哈，他们跟北国打交道比较多，跟犹大比较少发生关系啊。那基本上哈，这是故事上面哈，所以你可以写下来回去再看哈。列王记上十六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兰哈，其实大马色哈马。亚尔拔这三个都市哈，都是什么属于亚兰人的啦哈。那在列王记下十五章第五节的地方，亚兰人当时就什么就跟这个什么以色列哈合起来，然后来攻打犹大，来攻打犹大啊。那犹大这时候被打了，他也什么不甘示弱。犹大这时候哈，犹大的王叫做亚哈斯哈。亚哈斯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十七节，我们刚才说。列王记十六章第五节，然后第七节的时候，这个亚哈斯就去联合亚述，啊，亚哈斯这个犹大王就去联合亚述来什么反抗以色列，还有什么亚兰啊，所以他就回攻，然后什么后来虽然他得胜了，但是说实在犹大哈、啊、也怎么也受到羞辱了，所以这个地方啊告诉我们说，这三个城说实在都蒙羞了，因为什么？他们都参与什么？不管是犹大也好，或者是啊以色列也好，不管南国北国哈、啊，这个亚兰人都参与在其间哈、啊。那神这时候也要审判啊，他说蒙羞。啊，这三个城，然后让他听见凶恶的信息，他们就消化，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好，那大马色就发软，转身逃跑，战战兢兢啊。然后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五节。他说：“我喜悦的、可称颂的城，为何被撇弃了呢？”你把那个城画起来，因为所有上帝所喜悦的城，其实没有，只有一个城，是哪里？就耶路撒冷。上帝所喜悦的城市有耶路撒冷，但是上帝这边却告诉我说，我所喜悦可以称颂的城，也就是说他把大马色也包括进来啊。那我们可以从这句话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一般的恩典哈、啊、就算大马色城哈、啊啊、是外邦的地方，但是神一般恩典哈、啊啊、神还是把它归进来，但是他们却什么？他们却悖逆。那如果你既然悖逆的话，那这时候另外一个看法，你就可以看到说，那犹大人哈、啊、知道耶路撒冷城是神称为可喜悦可称颂的城，那后来从犹大人的眼光看，这个城就什么被攻破了。那同样的道理，大马色人啊，你们也可以看到有一天你的大马色城也有相同的情形，也就是说你的大马色城有一天也会像什么耶路撒冷一样这样子被攻破。所以神在跟你讲说，我给你什么一般的恩典，虽然我只有唯一称耶路撒冷是喜悦可称颂的，但我今天也称什么，我把这样子的福分交给你大马色。但是有一天如果你也像这个犹大一样哈，你们不听神的话，大马色你也会像犹大一样，看到你的大马色城也要被废弃了。所以他说，少年人扑倒在街上，当天一切的兵丁必默然无声。默然无声就是死了嘛，哎，所以默然无声，他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必在大马色城中死火烧起，烧灭便哈达的这个宫殿。便哈达就是啊他们的这个啊当时一个王的哈达的儿子，叫做便哈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大马色啊或者是亚兰人啊，从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神在惩罚亚兰人，有没有跟他说你以后会归回？也没有，也没有。好，那我们想继续往下看，从二十八节开始，这时候啊，他讲到说基达跟夏所，基达跟夏所，说实在这是在阿拉伯的地方，啊啊，阿拉伯一个两个族 这个主要的据点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如果下索的话，他说啊，在这个记不记得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啊，下索啊，他啊这个什么约书亚把他攻灭下索了，对不对？还有当时后来啊，在这个啊四世纪的时候，下索王这个什么耶宾啊，耶宾他来抵抗底波拉跟什么巴拉，对不对？啊，他抵抗底波拉跟巴拉，后来底波拉跟巴拉就把耶宾的这个打败了。那耶宾有一个王叫做什么西西拉啊，这个故事我相信你一定知道了哈啊，以色列之母啊，这个底波拉的故事哈。那我现在来讲这个，简单的这样讲过去，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他后来啊，亚述又就把这个什么这个夏所给灭掉了哈。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从地图上，其实夏所并不在阿拉伯里面啊。那为什么他在这边写夏所？其实除了刚才那个下索之外，现在有另外一个下索，这个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原来的下索，它这个字的名字就是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围墙，一个小小的乡村哈，所以下索这个字就是小乡村，没有围墙。那为什么呢？因为阿拉伯人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他们没有盖围墙的。我的帐篷跟你的帐篷哈，其实哈，他们哈没有连在一起。但是他们却没有像我们现在住的有个围墙围起来啊。那也就是说，下索这个字啊，如果不从地名看，如果从这个发音来看，这个字就是小乡村啊。那当时阿拉伯人住的时候，他们这样子的帐篷哈，他们只能避风，并不能抵挡敌人。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啊，上来你要去击打这个啊，击打那个地方，毁灭他们的帐篷啦、啊、羊群啦、啊、幔子啦、啊、器具、骆驼。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阿拉伯人的东西哈。你这样一看你就很清楚了哈。那为什么他要讲这样子呢？你看第三十节，耶和华说，下所的居民人要逃奔远方，住在生命处，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设计谋害你们，起义攻击你们。他也跟他强调说，你们这些小小乡村的居民啊，你们赶快跑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哈、啊、这个下所的这个字哈、啊、就是双关语哈、啊、一个是真正的地名，我们刚才所说的，另外一个是小小的居民，他叫他赶快逃。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哈、啊、第三十一节，这个加勒底人起来，他说上这个安逸无余的居民那里去。你把那个安逸无余画起来，啊，无虑，对不起，安逸无虑。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阿拉伯人哈，他们住帐篷，他们只有骆驼、帐篷、羊群、幔子这些，所以他每一天过着安逸的生活。他说这个啊，巴比伦要来攻击你们这些安逸无虑的这个居民，他说他们是什么？无门无栓，独自居住，你把它画起来。这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哈，他不认识上帝，阿拉伯人他不认识上帝，他不认识上帝，他生活很安逸，安逸到一个程度，什么？他根本没有门嘛，他是住帐篷，他也没有门栓。照理说门关起来，门栓要锁起来，然后什么才那个安全嘛？他说哈，他们无门无栓，而且独自居住啊，自己一个帐篷，自己一个帐篷。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今天哈，神也是借着这个要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在这个地方。有些时候我们也自己过一个安逸的生活，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不相信啊，这个没有信仰，但是我们也没有拜偶像啊，那以为说我这样就很好了。你们说拜偶像不好，我也没拜偶像，我就过着自己的日子，很好。这就是今天的 New Age Movement， 好像是啊，这个新纪啊，新世纪这样子的这个异端。那你知道，他们虽然不拜偶像，他们无栓无门，独自居住，可见他拜的是谁？拜的是自己嘛，他自己拜自己，以为自己很棒，所以什么？上帝也要把他灭掉啊！上帝也把他灭掉。他说：“他们的骆驼必成为猎物，他们众多的畜生必成为猎物。我必将周围剃头周围的人分散四方。”他们有一个阿拉伯，他们有一个这个传统，就是说把头发周围剃掉，只剩下中间上面这个地方，然后留一个长头发。他说：“把这些人，他都要给他分散掉。”也就是说，其实这些人你会觉得说，我刚才讲了半天，其实他们也没有去攻打这个什么这个啊、犹太人或者这个以色列人哈、啊，但是他们神审判他们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他们什么？自己住在一个什么小乡村，无门无栓，独自居住，以为自己才是最好的。像这些东西，他说上帝必让他成为野狗的住处。所以这边说耶和华说的下所，也就是那个无门无栓的小乡村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必无人居住在那里，也无人居住在其中。让我们看到神也没有让他归回，神没有让他归回，神让他 继续的在那个地方怎么继续的地方啊啊，要怎么讲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不要以为自己啊自己一个人够啊过就够了哈、啊，好像啊没有去跟啊没有去有信仰这样子。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独自居住哈、啊。好，接下来他我们看到就是什么以兰啊，以兰啊，以兰啊，这些啊，这就是说啊，从第34节看起。他说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的时候，耶和华论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啊，是他们为首的权力啊。那以兰说实在啊，在这个啊整个过程当中，他也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这个啊跟犹大或者是以色列他们有什么啊这个太大的关系。那以兰哈、啊、说实在就是在今天的这个伊朗的地方啊，他是闪啊，这个啊，闪韩雅佛，他是闪的后代啊。那以兰这个地方哈、啊，我们可以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啊，在这个啊创世纪第14章第9节，亚伯拉罕那时候亚伯兰啊，那时候有四王跟五王的交战啊，那这个以兰中间哈、啊，从创世纪第14章第9节，你可以找到以兰这个字，但是并不代表说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哈、啊。但是为什么写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哈、啊、有一个更重要的哈、啊，就是说以兰哈、啊、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当中哈、啊，它跟这个那个最后终极哈、啊。它是相同的这个发音啊，这两个发音很相似啊，也就是说这个啊怎么讲，这个啊虽然犹大跟以色列跟他没什么关联啊，但是神在借着这个犹大啊，借着这个耶利米提到以兰这个字，也就是讲到最遥远最遥远的地方啊，也就是说以兰这个字就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就是世界最后最后结束的那个以兰那个字哈、啊、发音就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你看这个耶利米一开始的时候啊，神说耶利米你是什么列国的先知，在耶利米1章第5节，神跟他讲说你是列国的先知，可见列国就是要什么一到很远的地方，通通叫做什么列国。那以兰这时候啊就要什么，在我们今天49章最后的时候，神把它摆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个列国当中，以兰最后也是什么，也是这个啊耶利米可以发预言的地方。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我必折断什么以兰人的弓。那他既然是最后的一个那个他，但是他们还是什么，他说他们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可见这个以兰哈、哦、他有做头也有作为，那上帝就要把他这个弓给拿掉啊！神在这个时候借着这个啊，这个耶利米也来提醒这件事情哈、啊，也就是说我要使侍奉从天上各方这个压来到他们以兰人的身上，好、啊，他说将他们分散四方，这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啊，没有一国不到的，也就是说已经什么，已经到终极了。啊，整个列国到终极，没有一国不到的哈、啊。他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以兰人的仇敌寻索其命的要惊惶。哦，这个，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你看38节的地方，他说，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把它画起来，设立我的宝座。上帝的宝座怎么会设立在那个地方呢？你一定会 question。因为上帝的宝座应当设立在哪里？耶路撒冷，对不对？而且你说如果从今天讲起来的话，应该说神的宝座要设立他荣耀的地方，对不对？好，那你更讲说神的宝座今天设立在什么，我们的心里面，好像耶和华所在之地，对不对？神同在的地方才有宝座的设立。那他为什么要设立在以兰那个地方呢？其实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上帝还要让他们有机会来认识神。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哈、啊，在任何地方他都不什么忽略，他要在一个他不认识神的地方，也就是以兰那个地方，在最终极的地方，神的宝座也要在那里设立。记不记得啊？在这个啊，这个使徒行传1章第8节，哈、啊，我们啊，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个见证要传到地极，对不对？好。所以地极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他的宝座也要设立在最远最远的以兰那个地方。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使徒行传1章第8节，好吧，我们就可以来结束。我们看使徒行传1章第8节哈， 然后看到第二章，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什么？你们必得着能力，我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也让我们印证了哈、啊、这个啊这个哪里以兰就好像到了地极一样。那你翻到下一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九节。当圣灵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说起别国的话来，对不对？那时有虔诚的人到一起到耶路撒冷来敬拜。你看第九节，我们提啊帕提亚人、马代人，有一个什么以兰人。你看以兰人到最后就出现了，感谢神。所以以兰人在这个时候啊，让我们看到其实圣经上面不是随随便便乱写的啊。以兰人就是现在的伊朗。那下礼拜我们讲到五十、五十一章，讲到神要来审判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所以从以兰一直到伊拉克，你可以看到说伊朗跟伊拉克他们到现在还是世仇，到现在两伊战争还是他们两个还是没办法合起来，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在整个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话语当中啊，也让我们看到你最后你看到三十九节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哈利路亚，感谢神。因为什么？以兰人说实在不算什么，你如果说让那个什么，让那个叫什么摩押或者是亚门让他们归回，我们说哦，他还至少还是罗德的后代嘛，还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还是我们属这个里面的人嘛。而且虽然他这个也混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大卫的子孙，但是让他们怎么归回是情有可原的。但你看亚门人根本没什么嘛，但上帝说我到末后使被掳的以兰人也要归回。因为上帝让我们看到什么？这个以兰人虽然不代表什么，但是他却代表着什么？在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列国到最后很遥远很遥远的地级的地方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的福音啊，神他说他要他的宝座也要设立在那个地方。设立在那个地方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他的福音要传到那个地方，就像刚才所说的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或者第二章第九节。但是神更重要的是说，当他的宝座设立在那个地方，除了带下恩典之外，他也要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为什么呢？因为人如果不听话的话，神的宝座设立在那边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什么？赐下恩典，一个是什么？审判就要来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一路走来，虽然是很多的历史，但我们却从这些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主，我们不能骄傲。主啊，我们看到你会从啊那高高的这个啊搭窝的地方把我们从上面拉下来。主啊，让我们学习，我们不像以东或者是提曼人，我们自己我们以为很有智慧，说实在神你要灭掉那智慧，就像以赛亚书、哥林多前书所说的。主，让我们看到神你的旨意要到地极，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把神的福音传到地极，也让我们看到不管我们走到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神你的宝座在那地方设立，永远会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你的审判也会到达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不只让埃及到时候有人居住，你还让摩押、亚门甚至于以兰你都要让他们被掳的归回。主啊，不管我们走到哪里，或许我们已经离开你很远，已经走到以兰的地方去了，但虽然很远很远，但你还是告诉我们你的应许要让我们被掳的有一天要归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是这么的美丽来吸引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